这个你知道神在这个在这个第四十一章啊，四十一章啊，四十一章啊，你知道神用鳄鱼呢来形容约伯，到了还有呢用河马来形容约伯。讲到河马呢，你知道，因为圣经说河马就是在四十章十九节说，正是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第一章第三节，这人至大，这个人大得不得了。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神为什么在他身上工作呢？第一，就是说约伯像河马一样，没有人比他更大，而且大概有八千磅重，一个河马大概有八千磅重，所以他是重量级的人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是像鳄鱼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把他用鳄鱼来做比方。那么圣经说他有美好的骨骼，他所坚固的鳞甲。然后神问一个问题，谁能够磨他的外衣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伯太完整了，所以没有人，他要有太坚固的鳞甲。你看神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做破碎的工作，那个种子永远是完整的，所以你看他里面的生命不能释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就借着外面的环境，突如其来的打击，然后绵延的苦难，弟兄姊妹，这个一面叫他的身体受苦，一面叫他的魂受煎熬。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的苦难是代表什么？这些苦难就代表神借着这些苦难来破碎他的外壳。他本来有一个很美好的骨骼，有很坚固的鳞甲，现在神做破碎的工作，神做剥夺的工作，慢慢慢慢的，你看神把约伯的外衣把它剥去。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剥去的目的是叫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讲到魂的变化，我们如果讲到魂的救恩，不要忘记，你不要光注意这个外面的剥去，这个是消极的，这个不过是神所用的仆役。那积极的是叫里面的生命能够释放出去，就能够接触许许多多的子民。所以我再说，如果你一直读到三十七章，你看见你的身体受了苦，然后你的魂受了煎熬，现在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很清楚的解释，这个明明是主给你量给你的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有了这些，是不是就算神的工作完成了呢？不算，因为光是苦难的本身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清楚。那约伯是怎么改变的？约伯就是当这些苦难已经准备好，现在我们的土壤里面的化这个化学做化学的这个成分，那慢慢的就把它的外壳慢慢的侵蚀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一切快准备好的时候，就是为着生命能够释放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约伯是怎么改变？圣经告诉我们在三十七章二十一节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在北方有金光，北方就是神住的地方。所以现在呢，你看有光从神的宝座照出来，照射出来，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光一样。那不止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到了四十二章、三十八章的到四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现在在旋风里面说话，是这个旋风把他的儿女们带走，是这个旋风把他的房子带走。弟兄姊妹，结果神就在旋风里面来对约伯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神真的说话，等到神真的光照约伯，然后你看见最后约伯就扑倒在芦苇当中，他说，我从前是风为忧，我如今看见，然后他说，我厌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你约伯完全扑倒在神的面前。现在你看你约伯这个完整的约伯完全破碎了，他的朋友不能说服他，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对付他，但他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破碎，完完全全的折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难怪雅各告诉我，这栽种的道乃是叫你灵，乃是叫魂得救的道。 所以弟兄姊妹，真正叫我们变化的是基督的生命，真正叫我们变化的就是当外面的壳子本来应该变成基督的牢房，那个壳子被打碎了以后，现在的主的话准备好了，借着他的话，现在生命能够冲出去，现在生命能够释放出去，现在生命就能结出许许多多的子民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看见神在约伯身上怎么样借着苦难从圆周慢慢地做到中心。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生命是永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当外科慢慢腐烂，当这个肉体，以斯玛利被赶走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现在在外面变成真空了。那么现在你看，从里面来的生命呢，就立刻占有了这个空间，就立刻占有了这个真空。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就充满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也充满我们的情感。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才完全的被改变。现在他才能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在芦苇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约伯完完全全的改变。到了最后，你看见约伯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本来是7000头的羊，现在是14000头；本来是3000个骆驼，现在是6000个骆驼。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凡是双倍的福分，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约伯的忍耐带进约伯的结局，苦难的本身没有变化的，但是苦难是神的仆役，借着这个缘故，好像那个外面那个子粒外面的那个泥土一样，那么慢慢的就把他的壳子把它破碎。所以保罗才会说，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你看见吗？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什么工作呢？这就是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借着这些环境叫我们能够被带到成熟的地步。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苦难不一定是逼迫的苦难，不一定，这个苦难常常就是爱我们这些人，主常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在那个爱我们那个范围里面，弟兄姊妹，那些都是我们最好的土壤。神把我们种在那个土壤里面，慢慢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就被剥夺，就被破碎，就借着我们的妻子、儿女、上司，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弟兄姊妹，你看见叫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兴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环境从圆周达到中心，生命从中心达到圆周，里外夹攻，这个人就完全破碎。这个才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里面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外面的工作是环境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要煮饭的话，里面有水，外面有火，要有水有火，然后你看饭就煮熟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把我们带领，我们经过火也经过水，结果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从约伯记你来看这个彼得前书所讲的，我们里面就明白过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看见吗？凡是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度余下的光辉。那么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就是苦难的目的。苦难的本身没有直接的效应，但是苦难会带来间接的效应。苦难乃是帮助神，当圣灵从里到外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环境，神借着环境，借着苦难，从外到里工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兴盛。 如果你问那个麦粒，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他如果写他的日记的话，他要说我外面的身体一天毁坏一天，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结果呢就能够接触许许多多的资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公事房，我们所在的家庭，就是我们最好的土壤。我们若不种在这个土里面，我们仍旧是一粒。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没有做错，主就是把你放在那个最好的土壤的周围，主要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你看见他在约伯身上怎么样做，他也要在我们身上做。约伯的苦难是代表做基督徒而有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当得的苦难。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最后约伯所得着的乃是双倍的福分。那我再说，彼得前书是先是这个救恩，然后呢是顺服，最后是受苦。先是 salvation， 然后 submission， 最后呢是 suffering。 那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教弟兄们一个很简单的英文，我想大家英文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你知道一个人还没有结婚以前他要订婚的，订婚的戒指呢英文叫做 engage ring， ring 是戒指的。所以 engage ring 就是说，当一个人还没有结婚以前他订婚的时候，那么订婚的时候他一定要戴上个订婚的戒指，这叫 engage ring。 所以英文呢叫做订婚的戒指。那么结婚的时候呢也戴戒指，那个叫做什么呢，叫 wedding ring。Wedding ring 就说好，这是戴结婚的戒指。那么现在呢，等到结婚来完以后，你还要戴一个 ring， 那个 ring 什么呢？就是 suffering。那个 suffering 是什么呢？ suffering 就是受苦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个彼得前书这里受苦一定要想到是秦国流血秦国的，不一定要想到十字架的血肉，但是是十字架的斩肉。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严格说来，如果在秦国到魏主留学的话，你所需要的恩典是多少呢？你所需要的恩典也许是15分钟，然后你魏主寻到。但是今天主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叫你不做一个死的寻道者，叫你做一个活的寻道者。那个恩典什么呢？那个恩典是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天天给你恩典。那个丈夫是不只是一天的，是好几天的。那个儿女在你身边是天天天天的。弟兄姊妹，你所需要的恩典是更大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许不在秦国道上做寻道者，是死的寻道者，但是主今天要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做活的寻道者。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信说主所给你的那一块的土壤是最好的，结果主让你这个麦粒刚刚好就落在那个土壤里面，结果死了。什么叫做死了？死了就是主借着妻子儿女，你所认识所爱你的这一班人，感谢主，借着他们，你看见叫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然后我们里面的人就一天心死。我们本来像毛毛虫一样，现在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能够翱翔在大空气之中。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彼得前书所给我们看的。所以如果你在约伯的光里面来看彼得，你就看见彼得前书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不过彼得前书是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话，给我们看见苦难的解释。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约伯记，你就看得很清楚。那同时在约伯记的亮光底下，你再来看彼得前后书，弟兄姊妹，你我就看得更清楚。好，我想对不起，今天我多借了20分钟，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地交在你手中，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远方听见录音带、看见录音带的人。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就求你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来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